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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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好。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学习这个宝积经。在上课之前给大家报告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下个礼拜要停课一次，对不对？下个礼拜五六日是我们常住的药师佛山啊。我们的这个课程虽然暂停一次，不过我们法会当中啊，每个晚前面两个晚上啊，还有最后一天的下午，都有请超定长老啊给我们开示啊，所以大家欢迎来聆听，还有参加法会的共修啊。再来就是我们下学期的，就是明年三月啊的这一个礼拜五的这个班啊。那我们是上学佛三要，待会我有请法师传那个报名表哈，那大家有可以来上课的就可以报名哈，从今天开始哈。好，那我们继续看我们的进度。我们今天是从188页开始，对不对？那我们的科就是己二观心无性以显性。那这个科在我们的整部经，它是在哪一个地方呢？那大家再翻回来贯科，就是前面的第四页啊，贯科的地方，贯科的第四页左边大家会看到有一个丙三做教化事业，有没有啊？那做教化事业呢，下面有丙一丙二。丙一的话就是毕竟治药啊，毕竟治药治。丙二的话呢，就是处世治药治啊。那现在我们要谈的这个观心无性以显性，是在处世治药的下面啊，就是某二的随意正说。上一周我们是谈过了己一啊，标法性空以观心。那今天要进入就是己二啊，观心无性以显性。那今天也会进入到乙二兼说声闻道啊，下午圆融法师会跟大家说明。那所以我们上面的教化事业呢，我们也是中午就会给他圆满啊，做教化事业。好，那我们今天就是现在要从这个己二这个地方开始啊。那这个科判的用词到底是什么含义呢？啊，那待会我们念完经文的时候呢，我再给大家说明啊。好，大家翻开188页，我们一起来诵念这个经文。菩萨如是修心，是心。贪欲也，若嗔恚也，愚痴也，若过去、未来、现在也，今过去即是即灭，心未来未生未至，则无所住。是心非内非外，亦非中间，无色无形无对。无时无住无处，无心者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不以见，不精见，不当见。一切佛过去来心不见，云何当有？但以一脑相无，种种种种差别，是心如幻。以意想分别故，起种种业，受种种身。 好， 那这个科判呢，就是观心无性。如果白话的话呢，就是观察我们的内心没有自信。那观察我们的心没有自信，以这种方式来显示法性啊，这个后面的这个性就是法性啊。所以梗一就是观心无性，就是观察我们的心是没有自信的。早期般若经，早期的经典大家可以去翻，它都是谈无性。这个无性其实就是后来龙树菩萨所讲的无自性啊。那性一是越圣意观心无性啊，先谈以圣意观心。那再来性二呢，就是越世俗心啊，那这个是先谈圣意观心。好，我们来看189页第一行。那从这下面开始呢，也一样的哈，承接上面就是请求心相观心无性以显性。在说明上这个部分呢，有分成两科啊，就是观心无性跟无性即性，那就是注脚56这两个科。观心无性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一段经文哈，观心是没有自性的。那梗二呢，无性即性啊，就是以一切法它是以无自性为自性啊，一切法以无自性为自性，就是无性即性。待会我们后面会有解释到这个部分啊。当然这个自性呢，就是以无自性为自性，这个自性呢不是说自性见的那个自性哦，它这里的自性只是法的特性啊。嗯，那第三行观心无性又分两科，就是我们这一段经文它又分成两科。第一科就是57啊，注脚57，曰圣意显无自性啊。那性二呢，就是越世俗科心妄有啊，呵则心是妄有的。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句的经文啊，上面本文一，菩萨如是求心，求心何等是心？那佛陀呢，就先标示菩萨应该要这样子来求说，到底什么是心？那怎么求呢？那应该要推求跟观察。那大家还记得推求跟观察是指还是观？啊，观的特性就是推求、观察、抉择，有没有？所以导师用推求跟观察，就是我们是在有定的基础下呢，我们去观察我们的内心，它是什么叫做心啊？心到底有没有自性？那这一种观察的作用呢，在三十七道品的用语也可以称为择法觉知啊，就是它对于我们的心啊作为一种审查。那求心的自性是什么呢？那求觅起来，心是毕竟不可得。那宝积经它是以三门来观察，第一门就是阿拉伯数之一三毒求啊，第二呢就是三十求啊，第三就是三处求，有这三门来观察心不可得。所以一般我们大家看到那个六祖禅师啊哈，说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不可得，好像很好用哈，变成为我们的口头禅的样子。实际上这一种观察心呢，它是以钝根来说的话，因为慧能大师是立根人，我们不能跟他比。如果是以我们钝根的人来说，至少宝积经有教导我们三种门啊，这三种门，那一个一个来推求到底我们的心是什么，有没有自信啊？第一个三毒求，那就是贪嗔痴。那导师的白话解释呢，他说心是贪嗔痴吗？那假如贪是心的话，那嗔跟痴就不是啊。第二行，如果嗔是心的话，那贪跟痴又不是。那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如果愚痴的心是我们的心，那贪跟嗔又不是。那第四种情况呢，就是两个一组啊，比如说贪跟痴、嗔跟痴，那可以是相应同时而有，但是呢 它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心所可以相应，可以同时出现，但是又有另外一种问题呀、啊，哈，那又会成为什么呢？贪，那跟吃又很难去区别啊，嗔跟吃又很难区别，那这不免呢贪嗔相违啊，有这种相违的过失啊，那所以相应共有是中缘和合，而不是心的自性相啊。你说它一个也不对，你说它两个也不对，你说它三个也不对，它没有特定的自性相啊。那自性的是什么呢？自性就是后面这一句，他说自性就是不二的自体，叫做自性，就是它是有独一那一种自体的，才可以称为自性。但是我们的心啊，它是不断的生灭刹那变化的啊，所以你不可以说哪一个才是我们的心啊。那两种心所它是可以同时生的啊，那大家可以先记录一下哈、啊、我们第三行不是有提到说贪吃还有嗔吃它是可以相应同时，对不对？这个相应同时哈、啊、大家注明一下，198，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啊、198。那有一些部派认为心不能够同时，心所呢不能够同时生，有一些是认为可以，那我们在198的时候呢会再提到这个问题啊。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二段导师的评，好，导师的评论，导师说如果按照其他经论的乘法，这个乘法哈、啊、不是224那一种乘法啊，它这个乘法就是集成的法则，就是过去集成的这种老方法，或者是就是经论的这种既有的这种法则。那大部分呢在寻求心呢，它都是用三性求，就是善恶无忌这三个来求。那其实我们本经啊，导师说只有谈贪嗔痴它是属于恶性的而已啊。啊，那如果圆满来说应该是三性都不可得、啊、善恶无忌都不可得，不是只有恶的不可得而已，善的也不可得，无忌的也不可得啊。所以呢我们这一门啊，如果导师按导师来看的话，导师认为用三性求更圆满啊，这个用词啊。好，第二种审查呢就是心是三十求啊，那过去未来现在啊，那过去的话呢心已经灭去了，那未来的话心又还没有生，现在的话是无所住，刹那刹那生灭，那你说这三十哪里有一个真实的心啊，就找不到了，从时间上看也不能成立啊。所以大家请看190页，请看第三行，那过去跟未来比较好理解啦哈，就是过去的已经灭，未来的 还没有生，那现在的话呢其实它是不能离开过去跟未来的假名，也没有一念是安住不动的，所以此心现在的心是即生即灭，没有住相可言。那做三十的观察呢，心是了不可得，就像《金刚经》所提的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我们的六祖慧能大师就是听这一句话而顿悟的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哦、立根的人呢，他不一定要三种门都用的，他只用一种门就可以了，立根的人。但是我们这种顿根的人哦，三门用完也不可以。还要加到四门五门六门搞不好才可以顿悟、嗯、那因为佛慈悲嘛，开种种方便，就是看我们适应哪一个，你可不可以用那一个来契入、啊、好，再来是三处门，那三处门呢一样的、啊、内外中间、啊、那如果心是有实性的话呢，那心在哪里？在内在外在中间吗、啊，那推求起来心是非内啊，它并不能指出心在身内的哪一处啊。就之前我有跟大家说，我们的心是最特别的、啊、眼耳鼻舌身都可以是一个器官啊，一个处所，但是心呢或者是一根，它没有办法有一个具体的处所啊。那当然在后期的 阿毗达摩论师，他们为了解释的方便呢，有一些就安立在心脏的血液，他说是心脏流着的血液是属于心，但是这个是为了观察的方便、啊、就是做毗婆舍那观的时候的方便。实际上他们也知道说心是无处所的、啊、没有一个地方、啊、那心如果在内，那怎么能够了知外境、啊、所以也非外、啊、这证明心、啊、那 谁能证明心是在外呢、啊、所以导师说在外那没有人能够证明，那也没有办法、啊、绝了自己的身心、啊、如果心在外的话、啊、那也不是在中间、啊、中间是相待的假名、啊、并不能够确切的是指什么地方、啊、好，我们来看191，关门无边、啊、那本经是曰三门、啊、就是三毒三时三处为关门。这个三毒大家在上面可以写一个三性、啊、就是完整来说应该是三性、啊、就是善恶无忌三时跟三处、啊、那推究起来不见一法名为心、啊、不见心有智性可得而弃入心是空性、啊、所以啊，我们凡夫人啊，经常都说哦，你伤害我的心太重了，我的玻璃心碎了，其实没有任何的星象可言、啊、为什么？我们没有遇到更好的，遇到更好的你早就忘光了，对不对、啊、所以那种伤心那一种其实都是刹那生灭的感觉。所以我最近在看那个星空长老的书、啊、他说我们修行其实有一个最明显的切入点，就是感觉，就是受啊，因为我们凡夫人、啊、我们这个身心的感受呢是很强烈的，你的一句话你的一个动作让我生起什么感受，这个对我是有决定性的好坏的。所以这种感受如果我们学佛过后没有办法觉照，没有办法了知它是无自性的话，我们会随着这个感觉在走，那学佛的话也没有办法超越自己、啊、所以、这种感觉 那就其实就是我们心在作怪的啊、我们心在作怪、啊、那这一点就是大家可以共勉、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经文。那第二段经文这一串字呢就比较特别、啊、就是心是无色无形无对无事无知无处、无住无处、啊、那我们来看导师的白话、啊、观心性空而证入无分别性、啊，那这个观心是性空，其实呢如果按照前面的那个毕竟制药或者是出师制药来看呢，它就有点像我们的大乘法的心念处啦，就是它一直在推求这颗心到底我们的心呢是在哪里啊，它是有形无形的等等，那这种其实就是心念处的修法啊。那如果能够知道它是毕竟无自性，就可以证入这些无分别法性。这个无分别性就是无为性，这 无分别性就是无为性、啊、不同的翻译而已、啊、那瑜伽师地论呢有六句、啊、对于这个经文的翻译呢它有六句，我们在109页的地方已经有看过、啊、就是在注脚的62吧、啊、注脚诶这里是有，我看一下109页，大家可以翻一下哈，109啊有了，在109页本文最后一行、啊、就是在110页啦、啊、110页的最上面。那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是无色无形无名无知、啊、这四句、啊、前面是提到四句，那我们现在191这里呢是提到 七句啊。瑜伽师地论的翻译是六句啊。瑜伽师地论的翻译是六句，那前面110页呢是四句啊，是不是啊？是吗？哈，嗯。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宝积经的这次器具啊，请看191页哈。四心无色啊，这个心呢，它是无色，它不是我们色根识所能得知的色相啊，就是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物质啊，一个处所可以找得到的。那无形无对，那一般我们讲有形有对啊哈，那导师的说明是说无形就是等于无对啊，无形啊就是等于无对，所以译者呢是眼文啊，就是多翻译一次啊哈，所以导师的意思是说你取无形也可以，你取无对也可以，就是他们的含义是一样的啊，含义是一样。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心不如五尘等那样的有形有对啊。好，我们看192，无事。第三个就是不是意根事所能明了的啊，不是意根事所能明了。再来是无知啊，也不是杂染有漏事所能知的啊。第五，无助啊，不是心依根助而有所得，就是无助处的意思哈，没有住处的意思。无处呢，就是也不是心在气世间而有处所啊。那这个翻译，如果我们看下面这个对照表。那也有一些帮助，就是对照瑜伽师地论的用语啊哈。我们看一下最左边就是我们宝积经普明菩萨会的翻译哈，就是但是这个表并没有顺序哈，大家可以标一下啊，最左边这边啊，无色就是一，你写一个一哈，无色就是一，无形就是二，无对也是二啊，无对也是二，无助是第五，无知是第四，无事是第三，无处是第六，就是对应上面的解释的话哈，它的顺序是这样。那如果是我们看最右边瑜伽师地论卷74这里的话，那他说无色无形呢，就是没有形色啊，它不是一个物质啊，我们的心不是一个物质。无对的话就是不可见，不可见。那无助的话就是无助处，那无知的话就无所攀缘啊。那无事的话就是不可了别啊，无处的话就是不可显现啊，不可显现。那底下有画了一个很可爱的图表哈。这个图表应该不是我画的啦，我没有那么会画这个图表哈。那这个图表应该是圆波老师画的，那他应该是照这个瑜伽师地论来画啊。那我稍微解释一下哈，这个地方有一点感觉应该是取这个卷80哈，上面的瑜伽师地论卷80这个地方，可能是这个地方来画的啊。我有对照导师的其他的像大乘庄严经论也有啊。那我们这个图表看左边，它有一个用词呢，主要是说明阿赖耶识智种子心识，有没有在谈这个能取跟所取的分别啊。主要它是要教导我们啊，唯识学呢它是希望透过阿赖耶识的这种种子心识教导我们转依这个概念。转依大家有听过吗？有哈。转依在唯识学呢这个用词是很重要的，这是唯识学专门的术语。那如果是我们要把这个名相记起来呢，你就是多套几个字哈。他说转就是转生死为涅槃啊，就是转我们的这个凡夫身啊，转这个 应该是转凡夫，凡夫凡夫的身，然后依靠这种无漏的，就是转杂染为清净的意思啊。导师有一个白话，哎，我一下子记不起来哈，大概的意思是这样了哈。意思是差不多，哎，转世成智，它意思是转一，就是这样的意思哈。不过导师有一个具体的白话啊，我如果有时间，我再抄给大家哈。转一的白话，导师有白话的很好。那所以这一个表呢，主要要谈转一，那着重在依他起相来说的，就是依他起相啊。就是阿赖耶识的本身自界的种子可以分成这一些种类。那我们从能取所取来看的话，我们先看能取下面的地方。能取它有分成三种光，有没有？异光、受光、分别光。那这三光，异光呢，就是莫那，就是染污的莫那识，就是我们的异根，就是异根啊，它称为异。异光，那如果对应上面的宝积经的用词，那相当于无知啊，无知。那再来第二种光是受光啊，这个受呢就是五，就是五种识，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识。再来分别光就是意识啊，第六识。那对应所取的话，就是莫那呢，异光是对应身光啊，就是对应我们的根身，根身就是五根啊。啊，这个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光是阿帕萨，就是显现的意思，显现啊。这个光的意思不是光明哦，它是显现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有这个能取的莫那，那我们就有所取的五根啊。啊，它会只取这个五根。那有五识的话，它就有这个五尘啊，就是异光。那有异识的话，就有这个有分别光，就有这个聚光啊，就是气世间的安立。那我想这个是在我们宝积经是没有分到这么复杂了哈。那不过我想就是编者有那个用意，让我们参考一下啊，因为这几个用词啊，在唯识学是蛮重视的啊，就是这六个名词啊，就是谈心是不可得啊。好，那我们再继续看193页。观察起来，心是这样的无所得啊，那唯有如如没有差别性啊，如如就是真如的意思啊，哈，如如就是真如没有差别，所以如来就接着说。不是由于自力微薄观察不到，而是心相本来就是如此。所以我们的心连十方三世一切佛都观心了不可得啊。那过去佛不已见，现在佛不经见，未来佛不当见，这样若一切佛也过去未来现在三世都不能见的话，那么众生一定以为当有心可得了啊，就是众生会产生这样的疑惑了。那所以底下呢，导师就顺着啊来说明这种经典的说明啊。经说云何当有，它是一种反问，那表显哪里有心可得啊，心是不可得。那从下面来看呢，它是一个浮问啊。尽管圣意观中求心是不可得，但是心确实是那样的现成，那你说不可得，我们还是会有怀疑啊，凡夫还是有怀疑，所以呢，底下呢就会个别的再一一的说明。那导师举了一个例子啊，导师说以前德山禅师挑了这个《金刚经》的青龙书，要到南方去难破禅宗，半路上遇到这个卖点心的老婆婆问他，《金刚经》说三心不可得，那请问上座你要点什么心啊？你要点心，到底要点哪一个心啊？那德山呢，竟然不知所答啊！他以为心不可得就是什么都没有啊， 真熟不能无碍啊，所以解空不能达有啊，就是理解空不能够通达宛然有，难怪被人家一问呢就倒了啊，落得哑口无言啊。所以这个我们看一下注脚66哈，我们看一下导师在药师经讲记有几段话也是不错的哈，也是蛮好的一个呼应。刮胡二啊，大家看药师经讲记的第三行，这里有一个，这里举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就是我们上面的德山禅师这个故事。那第一个故事呢，是一个聪明的小沙弥，他读了心经，无眼耳鼻舌身意，那觉得怀疑，就跑到师父那里去摸摸自己的眼睛鼻子，就问师父说，师父，我们这个不是眼睛耳朵鼻子吗？那就是诶，他是怎么啊，他问师父这个是什么啊，师父说这个就是眼睛鼻子啊，难道这个都不知道吗啊。那这小沙弥是说，既然是我的眼睛耳朵啊，那为什么经典说无眼耳鼻舌身意，结果师父不能回答啊。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问过啊，那如果被问到的话呢，导师这里有答案啊，快点背起来啊。那这里的第三段啊，佛经说无眼耳鼻舌身意，这一段有看到吗？啊，我们来看哈，导师怎么看？那心经或者是般若经提到的无眼耳鼻舌身意，是说三心不可得。说三心不可得，或者是说无眼耳鼻舌身意，那它的含义呢，是说这种种根深呐 啊，我们的身心之法，它是显然存在的，是很现成的。同样的，佛法尽管说无我，而在世俗地当中，因缘的假我，它是不可否认的。但在一般人来说，似乎是矛盾而不可理解啊。那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五蕴合合的我呢，跟空无我性的我，它的含义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的意识中总觉得有一个我啊，运动中、时空中啊，那它是常住不变、独立而自存，这样的我就是神我、自信我。那这是佛法否定的，所以叫做无我。那因为从头到脚，从物质到精神，那不管怎么去寻求都没有丝毫的自信可得，所以经典才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我人众生受者啊。但是这个五蕴合合的身心所起的统一的作用啊，这种一合相啊的作用呢，它是有的，是如幻如化。这幻化不实的合合相就是假我，所以假我不但是凡夫，声闻人也不例外啊。声闻圣者也无例外啊。所以有人问佛，阿罗汉可否说我？佛说当然可以啊。那假我虽然是有，但不同凡夫错觉的实我啊。那还有外道妄执的常我。那所以呢，我们要理解佛法所说的我跟无我呢，说眼耳鼻舌还有无眼耳鼻舌是不矛盾的啊，是真熟无碍啊，融通无碍的。所以我觉得导师这里的解释蛮好的啊。所以我曾经有看过有一些修学佛法的人啊，听到了无我的道理过后呢，他每次写信啊，他都要写悟，或者呢就是用一个代名词，他就是不要用这个我，他说这个我是外道用的啦，我们佛法是要讲无我，所以他死都不要用这个我字啊，他要用末学啦、后学啦，总之他不要用这个我字。那这种就是有点太过了啊。所以导师的著作就有提倡说，佛法讲的我呢，它跟外道讲的我是不同的。我们是知道因缘的假我，所以我们用我的话是没有过失的啊，因为在世俗地比较好理解嘛啊，所以我们不要执着这种语言是有一个实性啊。你不，我们执着这个我是不好，但是我们执着一个末学，这个也是不好的啦啊。那恶的要放下，那善的其实最终也是要放下，不可以 有任何的自信都不能究竟空啊。好，我们来看194第三句经文，但以颠倒想故，心生诸法种种差别。那为什么呢？那我们的心其实它是如幻的，以意想分别的缘故，起种种业，受种种身。这个业跟身啊，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就是业跟苦啦。我们由前面的惑不正思维，所以起业，那就得到种种的苦身啊，惑业苦嘛，啊，它是接续的。这个问题且看如何解答哈。那佛说，但以颠倒想，心生种种差别。为什么解说这两句，接着说是心如幻？为了了解这两句啊，所以佛陀接着说，我们的心是如幻的，以意想分别，所以我们的心跟烦恼同时生，而造善恶业。做了业就要受善恶趣的果报啊，种种生。那如果是按照这样看的话，真正的这一种超越呢，它是连善也要超越的啦，不是只有恶业哦，啊，它是连善的也要超越，那不再受六道轮回才是彻底的解脱啊。那所以这一种意想分别是我们的根本啊，要特别注意。所以这里大家可以取它的关键字出来吗？就是我们会轮回，就是我们有业嘛哈。我们说我们有造业，然后呢会受苦。那所以前面一定是有什么的祸嘛哈。那祸这里呢就有很多种解释哈，就是烦恼啊，有了烦恼造业，然后受报。那这个祸呢就有很多解释哈。那按照这一部经的用语呢，就是妄想意想分别啊，意想分别。那意想分别从哪里来呢？我在想它会不会意想是一个颠倒想，然后分别就是种种的分别心。我在想它会不会这样，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要这样分哈？因为导师在成佛之道，大家看注脚67哈，注脚67，我们看一下哈，第二行后面啊，众生为什么是苦的啊？为什么在生死轮回？这是因为祸跟业，有吗？啊，第三行那个地方，那业呢？它是由祸而来的。或就是无明，我所见为主的烦恼。所以经说无明是以不正思维为因的，那由于不如理的虚妄分别，这个不如理的虚妄分别就是不正思维啦，啊，不如理的虚妄分别就是不正思维，那而起的，啊，无明是由这个不如理的虚妄分别而起的。那为什么众生的心事总是虚妄分别而不能如实知呢？是由于戏论。那什么叫戏论呢？就是妄分别，妄分别是不离镜像而现起的，妄分别时真直觉的镜是实在，这似乎是自体如此，与分别心等无关。所以如果是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祸啊，祸如果是无明的话，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哈，如果暂时给它标示是无明，无明是主要的，那无明前面还有什么啊？哎，不正思维。那不正思维就是虚妄分别，对不对啊？那不正思维前面还有吗？啊，不正思维前面还有吗？无明是由不如理虚妄分别而起嘛哈。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虚妄的分别呢？是由于什么戏论。如果按照成佛之道这一段的话，就是它前面还有一个戏论啊。 还有一个细论。那所以我们才有后边的惑业苦啊。那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的生活跟修行哈，我们经常会觉得说，哎，我要断除无明跟爱啊，我不要造这么多业。但是这种无明跟爱怎么产生，有时候我们就没有再往前去思索哈。其实经典都有教导我们，它是以不正思维让我们产生无明跟爱的，不正思维啊。那当然不正思维，为什么我会起这种颠倒的虚妄思维呢？就是本来是无常的，为什么我认为是常？因为我有根本的细论见啊，就是在我们的心底面呢，最潜藏的就是这个细论。这种细论就是不是它本来是空的，我认为它是不空，那这个就是颠倒的妄见啊，就是细论。所以在成佛之道这一段呢，导师是用中观的解释来说明哈。那如果我们回到上面的宝积经的话，那就可以这样去理解它哈。以这一种凡夫啊，是以这一种虚妄臆想啊，或者是戏论而有种种的分别心。那有分别心，我们就会起惑造业受苦。好，我们再往下看。那这一个解说包括两个意义，括弧一，心是什么呢？心是本性空而如幻有，所以这个是重点啊。就是如果人家问我们说心是什么，它的本性呢，它是空的，但是是如幻有。所以你问我说，这朵花香不香？香不香？香。那这个就是如幻有啊，但是它本性的这种香，它不是实在的啊。那我认为香的这一种缘起合合的我，它也不是一个不变的啊。所以在世俗地来说呢，这一些宛然有的，它还是存在啊，还是可以解说的。那虽现成的有心有分别心，像是了不可得啊！我们追求一个自性相的话，就了不可得。那心是如幻性空，并非不可得中，别有什么微妙真实的心啊？那这个就是要注意的地方啊。好，括弧二，心生种种的差别法，那这确实是阿含经以来所说的。这跟唯识学依势立境啊，就是诸事所缘唯识所现不同啊。那导师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一段看完哈，再来说明这个部分啊。那这是说从无始以来的妄想心，所以造业受果，生死流转不移。那心是那样的如幻化，那样的虚妄颠倒啊，在幻化虚妄中，赤诚幻化虚妄的三界六道生死不了。那这句话就是凡夫哈，因为这一种妄想心，所以呢，没有生死，自作生死，没有轮回呢。自作轮回，所以只有凡夫会有这种可悲的剧情的啦。在菩萨来说，证悟空性的菩萨来说，他是不可能会像凡夫这样的啊。所以凡夫才有这种可悲的现象啊。那如以为一定是有心可得，是真实，那不妨打破砂锅问到底，心是什么？那其实呢，是找不到一个答案的啊。那通达心无所得，就能现证真性，解脱自在啊。那为什么我刚刚要提到说第四行啊，这个是凡夫的那个情况呢？大家可以翻回来我们177页哈。之前我有跟大家说，我很喜欢这一段话，就是跟这里有呼应啊哈。177，大家标一下页码哈，你自己标。 177的倒数第二段啊，倒数第二段就是在取要言之这一段啊，取要言之的这一段的第二行啊，第二行依大乘法说修空名为不放逸，有没有？了达法性空的菩萨呢，才能痛惜众生于没有生死中造成生死，没有苦痛中制造苦痛。那一次我上课有问大家，这个没有生死制造生死跟制造苦痛是菩萨呢还是众生？两种都有可能，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看194这个哈，194这一句哈，那凡夫呢，这种虚妄颠倒见哈，才会在这种虚幻化虚妄中次成虚幻化虚妄的三界六道，生死不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按照这个194来看的话，也许用众生来解也可以哈，因为众生就是这样的颠倒。那菩萨看到呢，当然是悲悯众生啊，哦，要慈悲发愿，要生生世世度众生，就是这样啊，哦。好，再来我们看下一段经文了，哦，啊，这一段经文蛮长的，那有24句的譬喻啊，哦。那这一个经文是越世俗科心妄有啊，哦，或者我们的心是妄有的。好，我们一起来念。又大迦摄，好，那你看我们的心，佛陀竟然可以用这么多描述哈，嗯，就证明我们的心是很不可思议哈，嗯。我看了这一段呢，其实虽然它都是很简单的譬喻哈，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佛为什么要讲那么多譬喻啊？他讲心是无所住，求不可得，不是好了吗？为什么还要讲这么多这个？啊，为什么还要讲这么多？因为大部分众生是顿根的啦，立根的是很少的。如果像六祖慧能大师这种立根讲心无所得就够了，但是在他们的寺庙当中也就只有六祖慧能开悟而已啊。所以你看 那像佛陀时代也一样，哦，那其他的众生呢，听了那么多，什么经都快念完了，三藏十二部都快念完了，怎么还没有开悟？那所以佛就很慈悲，举很多譬喻。那当然也许大家会问说， 我们需不需要每一种譬喻都作为我们心的观察？如果钝根的人、哦、他确实是要的。所以像有一些长老、哦、教导我们禅修的时候、啊、像妙净长老，他曾经来我们福岩、哦、教导我们禅修，他就跟我们说，他们在美国禅修呢，他要把那个瑜伽师地论、啊、比如说修不净观，那老师教导我们修不净观过后呢，他要一直看这个瑜伽师地论这一段不净观的教导，那几乎呢要把这整段的文呢要把它差不多要背下来的样子，就是你看得很熟。然后在静坐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我们的正念正知来一句一句的审查。那通常我自己也觉得说，经论它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譬喻让我们去求心不可得，因为有一些人呢，他只要有耐心的这样子慢慢一到二十四，然后又一到二十四几遍呢，哎，有一些人他就会有所领悟，心是不可得的啊。那有一些钝根的，他就是每天都念二十四遍呢，这个譬喻都没有反应，那个就是因为心的那一种固执啊，我执很深啊。那如果是这种我见比较弱的呢，他可能观察几遍，慢慢由这种譬喻呢就能契入心不可得啊。所以这一种审查呢，它不是拿来念念而已的，它是用来审查我们的心的啊。所以这些譬喻呢，每一个二十四种譬喻，其实它是用来审查我们的心，不要让我们的心住在任何一种可能性，有自信的可能性啊。好，我们看下面的解释啊。圣意观中，心是毕竟不可得，有的是世俗如幻的妄心，为作业受报的主导者。所以我们世俗地来说啊，心是一切的主导者，对不对？这个是在世俗地说的，在圣意地是毕竟不可得的啊。那上面已经有提到说，观空入正啊，就是观心性啊没有自信，观心是无自信，已经能够契入无分别法性了。那本来就可以无性即性的下文啊，就是下一颗。但是呢，对于这个世俗虚妄的心事啊，本不可得而众生着有，那实际上就是颠倒意想分别的根源啊。所以又大加苛责这个众生，劝众生远离他啊。那如果知道心是幻妄不惑的话呢，那心的性空而不着，自能够离妄心而现证无分别法性啊。所以这一段呢，它是有一点像是在补充说明的啦，啊，就是让众生知道说心是应该要呵斥的啊，不要执着它，有一个实在的性。好，我们看下面的文，呵妄心有一大段譬喻，总共有二十四句，那都是集阿含跟毗尼啊，毗尼就是律啦哈，律而善说的这种含义啊譬喻所集成。那如来在本经中也一一的总述出来啊。如来说大迦摄如幻的妄心是怎么样的呢？第一个，心去如风，不可抓顾，那心是有而不可得，刹那升起就灭入过去啊。所以这个心去呢，就是心灭了过去，如风那样的迅速，那风一样的不可抓磨，没有一点痕迹可得啊。所以我们的心升起了，它其实很快就灭去啊。所以有一些时候呢，我们有一些人，他对于自己的感受呢比较敏锐，但是常常也会被这个心所蒙骗啊。那认为我们的心现在的是真实的，实际上有时候过了一个晚上啊，或者是事情过去了，哎，回过头来想想，这个自己真的是很愚痴啊，可以耽搁在这一种情况下这么久啊。第二种譬喻呢，就是心如流水，生灭不住。那心如流水，就像俗语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刹那不住。那才觉得这个心早就不是这个心了，因为已经像流水一样前心后心相续而已，其实已 不, 不是前面的那一颗心啊。第三，心如灯焰，众缘有故，那就好像灯焰从众缘而有，灯焰是一缘所生，那看起来灯焰能够长明，其实它是由众缘灯油还有呢灯芯的燃烧才能够灯灯相续。那这一种前后的灯焰相续呢并不一样，其实它已经有经过很多的生灭的过程啊。所以我们的心其实如果按照这一些譬喻啊经典来看的话，那我不晓得大家就是像我之前看大智度论呢，大智度论也有很多这一种说明这种观察的方法。比如说他说为什么我们要修学忍，他举了二三十个理由，第一个就是你如果要漂亮的话你就不要生气咯，所以你要忍哦，因为你生气的话那个脸就会很越来越难看嘛，因为你那个嗔怒相对不对，会让你的容颜不好看。那第二个理由就是诸佛都修忍，那所以你也要学习忍。他总共讲了二三十个这么多，我刚开始接触这种佛法的教导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讲几个都可以吗？为什么要讲到二三十个这么多个理由，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称慧是不对啊，为什么还要讲？我是觉得在论师的这一种造论的过程呢，有时候他是站在我们凡夫的立场啊，因为我们凡夫的立场有时思维一个譬喻不够力，两个不够力，要二三十个啊可能有一点点力啊，你相不相信啊？因为我们太钝根了，所以这一种观心不可得也是一样哦。他举了这么多譬喻，主要就是要让我们一遍一遍啊，重复重复的思索啊。那否则的话呢，我们的心其实都是以为是常的，那经常都没有办法调整我们的心，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快乐了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